是，我说见证了勇士们都跑哪里去。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真的其实是很荣幸啊，那个刘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啊，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基督里的喜乐。这个题目呢其实很大很大很深，你有很多很多很多可以讲的，对不对？在我给牧师大纲以后，他说太长了，你可能讲不完，呵呵，我就又笑啊。但是呢，我非常感谢神，因为实际上在这几个月哈，我和 Peter 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送走了三个好朋友，包括我从前教会的牧师。这个月的29号，我们在又送走了一位89岁的老姐妹。好，待会儿我在我见证的时候呢会讲到，都会提到一下。不过而且呢工作也非常的繁忙，我们2月份还回国了一个月哈。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因为最近在陆陆续续我没有能够完全上去上刘牧师的课，他在带大家这个学习，是不是腓立比书腓立门书，这个腓立比书呢就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头写的一封书信，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只有五章的这个经文里头呢，他18次提到喜乐，或者是跟喜乐有点同意的这个词哈，好像是真正的这个喜乐是我去特别特别的去数，大概有16次啊，还有两个是什么欢欢喜喜什么。好，但是呢他提到了18次。大家可以想象，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环境中保罗怎么能可能有喜乐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无论是生至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是在腓立比书1章20到21节的经文都打出来了哈，感谢主。所以呢，难怪当时这个狱林全军都知道他进了这个监狱呢，并不是因为他犯法，或者说 他做了什么坏事，而是为了去传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福音。因此呢教会就因他活出基督大有喜乐而受激励，更加笃信不疑，所以呢就越发放胆的去传福音。从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啊，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从神而来的喜乐它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就在于呢，见证了耶稣基督因为神住在心中而享有真实的满足喜乐，对不对？还有呢它见证了这个还有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神，这个独一的神呢他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和本质。所以我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这个领会，就是什么呢？就是心灵缺少神的人，他的生命就缺乏，就不会有满足的喜乐。就算他是世界的首富，享有这个奢华的生活，甚至呢位高权重，他得到的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喜乐也就是在世上的几十年，对不对？他走了以后呢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呢他的内心呢还是空虚迷茫。这种内心的迷茫和空虚呢是世界上任何的金钱名利地位都不能填满的，都不能填满的。唯有我们的神 才能填满他心中的这些人的这个心中的空虚。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在我们的鼻孔，在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啊，就人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很重要。这个灵一方面呢，能够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另一方面就是敬拜神。刚才这帮可爱的孩子们在这里领敬拜啊，唱的那首歌，是不是只要我们有最后一口气，我们就来感谢赞美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就是我感觉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4:24很清楚的说明，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敬拜他的人。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就刚才我一看到那些孩子们，我觉得我好感动啊！他们选的那些歌也非常的美，是不是？只要我有最后一口气，我就要来感谢赞美神。他如果这些孩子们他们能够一直的这样的来敬拜神、赞美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只要有一口气的时候，都要来感谢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能够找到生命的价值和归宿，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满足，是吧？那么所以呢，这种满足呢，流露在外的就是喜乐，这个喜乐呢是能够让人羡慕的，是很多人会把这个目光注视在这个喜乐上面，哈，我呢，其实我信主以后，我的性格得到了很大很大的翻转啊！我以前呢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我把自己的标准啊什么都定得很高，所以我并不喜乐，也不快乐。但是当我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在敬拜当中，特别是在我以前的侍奉当中，我还没有认识 Peter 之前，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是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侍，很多的侍奉。那我觉得最 boring 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给大家预备这个爱宴。当时我们的教会也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差不多，大概只有对，就是这个从一开始我们国语堂9个人，后来到40-50个人敬拜啊，40-50个人。那我们也是每一个星期哦，都给大家预备爱宴，而且是你自愿吧。我是一个很热心的人，所以我一看那个礼拜没有人，我就把名填上去了。但是在这个服事当中呢，我的生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因为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就把那个电脑打开，我那边是放着赞美的诗歌，这边我就在欢欢喜喜的为大家预备爱宴，所有的后来我就变成一个是非常喜乐的人啊。那后来我认识 Peter 之后，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也是充满喜乐的。大家都知道 Peter 做的饭，现在不用我做了哈，他做的饭是蛮好吃的，而且呢，他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是充满喜乐的。我们两人都会，比如说我陪他去做采购啊、安排啊、我们计划啊。那后来我就多做幕后的去联络人啊。他在预备给大家预备这个午饭的时候呢，他是很认真的，而且呢也是充满喜乐的。我们也会把电脑打开，在那放着圣乐，放着这个赞美的诗歌。在一起做，所以呢，这是充满喜乐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因为又找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呢，里面是充满喜乐的。好，那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这个还没有放出来，可以把那些经文打出来吗？后面，就是。我想重点在讲，就是内住的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啊。这个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6:22 主耶稣对门徒说，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满足了。哦，可能没有做 PowerPoint， 那我想请大家这个单章后面的经文都拿出来了哈，这个看内住的喜乐无人能夺去。经文呢是约翰福音12章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是没人夺去的。这些经文非常的宝贵，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一个字，就是我要再见你们，还有呢，你们就喜乐了，对不对？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去的。其实这是呢，这个宝贵呢，刚才我说这个经文呢很宝贵，它就是在于呢，主是把这个赐给门徒什么样的喜乐呢？启示给我们。主在这里所赐给的喜乐，不是一般意义的喜乐，而是主复活生命的喜乐。因为他在这里说，我再见你们的时候，是在这个复活生命的喜乐。然后呢，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显然他是指他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说的哈。而主的复活呢，还有他复活以后的这个荣耀是非常超越的，超越了全宇宙一切受造之物。好，那么下面呢还有两段经文，我觉得也很值得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第一段经文呢是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越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他荣耀归于神。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1章20到22节，就是照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远都超过了。他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好，借着这两段经文，哈，我觉得呢，我们就再一次的认识主耶稣的复活，还有他复活的荣耀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超越我们的救赎恩典也是很伟大，是何等的伟大啊！我们从复活的主所领受的永不改变的生命是很稳固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在我们里头有什么不震动的国哈。这个喜乐呢，它就是不止息的啊，一直永留在我们的心中，是没有人夺取的。嗯哼，好，这个非常重要哈。那么下面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呢，我们的人就是会什么反复。虽然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重要，但是呢，有很多的人或者是很多的百姓百姓哈，他们有的时候还是都会对神什么三心二意，转去侍奉别的神，不听从先知的劝告，偏行己路，所以呢，在如果有这种情况，神怎么样呢？也会不得不掩面，对不对？让这个百姓呢是落入痛苦和责罚当中。这种非常愚昧的悲剧呢，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发生过很多次，但是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呢，神也转向他们，使他们能够同享神所赐的喜乐的喜乐的丰盛。最近早晨读经班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查历代志列王记等一系列的这个旧约的经文， 但是呢，我想在这里就以亚哈斯，大概是记载在历代之下28章的亚哈斯，大家都非常清楚哈，他是一个犹大的王，他呢不效法他的列祖大卫，不行眼中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儿，而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学习北国以色列，他去侍奉巴利，铸造巴利偶像，让儿女惊火，在秋坛山岗青草树下向假神献祭，又将这个神的圣殿中的器皿毁坏，封锁殿门，在耶路撒冷各处的拐角去建筑祭坛，与别神烧香，他的放肆呢就大大的干犯了耶和华神，所以呢耶和华神就使犹大卑微，让周围的列国来欺压他们。这段是记载在列代之下第28章，你就是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我只是把它大概的这个总结一下哈。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好的王，对不对？那就是他的儿子西西家。西西家在这个呢是继位后的元年元月呢，就怎么样打开殿门，重新修建哈，召集众祭师、立位人，他们做至洁、洁净圣殿，除去污秽，使呢各个首领来认罪献祭，照着大卫和先知的吩咐呢，使立位人在殿中唱歌赞美神，并联合北国还有以色列10个支派一同向神守逾越节。他们当时还把逾越节延迟到2月14号啊。西西家就王就为那些来，还有那些他为那些来不及自洁和守节日节期的这些人呢祷告求神饶恕。耶和华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在耶路撒冷守节的以色列民百姓这个百姓呢都因神的同在大大的喜乐哈。在那个时候呢，立位人和祭司呢，他们用这个响亮的乐器天天颂赞耶和华。当时这个西西家他们这个王呢就赐给众百姓公牛有1000只，还有羊7000只，神也赐给他们众首领1000个公牛10000只羊。好，这是就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后呢，就没有这样喜乐的。那个时候的祭司立位人，他们为众民祝福他们的声音呢蒙神垂听，他们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好，这是这两个例子就来说明，当我们就是我们背离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会神也会责罚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就会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也会充满喜乐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就是对我们能够不断享受主所赐的生命的喜乐呢不太理解他们认为基督徒的属灵道路呢上面是要是我们是要每个人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耶稣走天路，会经过许多的熬炼，经过许多的苦难，还有呢忧伤眼泪就算是保罗这里有一段经文写得很清楚，就是说保罗他在使徒行传20章31节，他也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众人。因为其实保罗所吃的苦还有他所经历的也比其他的门徒要多，因为他做的监也比其他的门徒多。 呢，有这些问题的人呢，他们是不理解，因为其实保罗在外，就是他肉体在受痛，这个经受苦楚的同时呢，他也享受与主同在，安息主怀，还有这个内在喜乐，是内在喜乐最强的时候，也是与主死的形状、复活的形状联合的时候。所以呢，保罗他所尝到主天的喜乐和安慰呢，是超越肉身痛苦的经历的。保罗呢也把他学习的这个功课的经历是写在了哥林多后书12:7-10的。一会儿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因为当时呢神他是怕保罗所得到的启示太大，而且就会骄傲，对不对？就在他身上加了一根刺，保罗三次叫主挪去这根刺，但是主对他怎么说？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呢，神的话就让保罗开了窍，从此呢，他就是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是不是这里就说得很清楚，这里呢我觉得是灵里头这个软弱指的是灵里的软弱，也是在灵里头对神绝对的顺服。这个经文呢我把它打到了这个3章上面，我想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很多人可能会背哦，不过我想在这里我也请大家一起来再读一次好吗？哥林多后书12:7-10，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扎我身上，就是撒旦的私欲，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主，叫主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发露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保罗呢，他也在《使徒行传》16章，在《使徒行传》16章呢，是记载了保罗这个属灵的实际的一些经验和见证。保罗当时他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呢，就到了腓立比去传福音。其实神在当时呢并没有给他预备很大的合场，很大的工厂哈。他在那里呢赶走了一个使女身上的污鬼，却受到了官府的刑杖啊。保罗大家都知道，保罗和希拉呢，他们两个人是被棍打，两脚都扣上了木狗，就被关在内监哈。但是呢从神来的喜乐充满了他们，两个人就在半夜唱歌，就是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而且那些犯人都在那呢侧耳而听，对不对？所以这个犯人的脚链呢很奇特的哈，很奇妙，就是都松开了，但是没有人逃跑。当时这个有一个狱卒呢，他其实是吓坏了，但是呢他也被这个神迹呢和保罗他们的喜乐所感动，又惊奇他又感动，所以呢他还有他的全家都在就那天晚上，那个狱卒和他的全家都信主受洗归于基督了。而且呢你是读哈，在这个使徒行传16章当中，而且都很喜乐， 那个腓利比的教会从此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站立起来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见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保罗和他在一起关的那个西加，他们在肉体上是经历痛苦，对，而但是呢，他们的心灵却是喜足，是很满乐，很喜乐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呢，这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种说教而是属灵真理。表面上好像是挺矛盾的，因为一方面肉体要受很大的痛苦，另一方面呢，灵里却是喜乐的。这呢，实际上是十字架救恩的工作。一方面是死亡的痛苦，一方面是复活得胜的喜乐。还有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6章3到10节，保罗也再一次将这个道理呢再一次阐述说明。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后书6章，这里讲，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有。非常美。下面呢？保罗又在哥林多后书的1章5节，他非常笃定的说，我们既受苦楚，就得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呢，这个在受苦当中得到喜乐，大喜乐是有秘诀的，就是一直要在什么，在耶稣基督里。这一点呢，其实主在世的时候，他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或者启示给我们了。比如说他在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16章33节，他这个应该是有打出来的哈。我们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就是说在受苦当中仍然有喜乐的这个属灵的经历呢，不单止保罗有，其他和他一起当时的这些门徒呢其实也有的我们如果你这个在没有经文没有打出来的，因为比较长哈，但是呢在使徒行传7章54节到第8章的第3节呢，是描述司提反他殉道这个经历。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概括的讲一下，就是当时司提反殉道的时候呢，在他的周围是挤满了那些大家知道哈，是咬牙切齿要置于他，就把他置于死地的一些暴民。但是呢，司提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进到他的里面，是不是他就定睛望天，看到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是在神的右边，这个充满荣耀的显现呢，就是司提反跪在地下，他为那些要把他打死的人祷告，然后呢，他是安然的睡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是他在临死之前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他能够安然的去睡，对不对？然后彼得他也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当时在这个彼得呢，他是写信给分散在各地的哈，比如分散在本州、加勒泰、加伯多加、亚细亚。这些各地地区的这些受迫害的众教会的人说，这个是记载在 以德前书一章六到八节，这是我们没有打出来啊，我们一起来读哈。啊，因此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这是有个空，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感谢主。我想呢，今天这个主要的就是，我想这个关键呢，是内住的喜乐是没有人夺去的啊，那也是有秘诀的，是要靠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常常的和主耶稣有刘牧师上次讲到那什么 ，koinonia， 要有跟神有不动的哦，不断的有交通，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好，我刚才讲到，在我信主了以后呢，我的生命是我的性格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很多人都看到我是很喜乐的人，但是以前不是这样的哈。那我最重要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在我的工作当中，很多人在这里我知道都是我们叫高科技人才，叫 high tech， 但我的工作不需要 high tech， 我的工作需要 high touch， 就是要我是要触摸很多人的心灵的。虽然我不是牧师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是蛮有挑战。蛮有挑战，很多的人来到我们这里的部门的人呢，他们的生命当中都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不管是我们的客人、我们的同事，或者是后来很荣幸的是我进入管理，就是我带领大概十个员工，但是呢，我也看到每个人。你每天他来上班，你就可以看到他生命里头都有不同的挑战，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我每天都要靠着主耶稣得胜，我要让他们看到这个，我在那里不是叫 Linda 哈，他们管我叫 Len， 这个 Len 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是信耶稣基督的，我在我的里面是常常喜乐的啊。我去安慰他们很多人，特别是这两年因为疫情的问题呢，很多人调走了或者是退休了，进来的90%都是新人，所以我在那里，我因为我的喜乐，因为我爱他们，我爱他们不是说我不是一个老板去对待一个员工一样，我爱他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要把他们把整个的工作的环境的气氛带起来，把那个喜乐带给他们。像刘牧师让我们给这个地方洁净祷告，我进去当时我一走过的时候，我也为我们所有的那些员工祷告，我特别要求神把那个喜乐的灵充满他们。好，还有我们在教会有看到很多人有不是我们现在教会，就是以前的教会，和我接触很多的朋友，我看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呢，都有不同的难处或者是苦难，对不对？我和 Peter 呢，常常为他们祷告，就是一定是最后呢，一方面我们求神给他们有方法。去解决问题哈，或求神来安慰他们，按照神的时间去。但是我常常都是会为求神把喜乐的灵赐给他。有一位郑阿姨，她来过我们教会，她的生命里头其实是很曲折的哦，因为她从广东叫恩平的地方，就是广州四叫四邑这个地方呢。他从那里先不是移民到美国，移民到一个叫委内瑞拉的国家哦。到那里以后呢，他的大儿子30来岁 就死在那里的手术台。哦，后来他们转转就去了一个叫 Puerto Rico 的地方，后来又不知道怎么又到了纽约。好，然后他的小儿子在5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概2016年、2017年的时候，应该是还早一些哈，2016年的时候就得了肺癌去世了，所以他的两个孩子都没有了。大儿子死的时候可能他说没有孩子，小的这个呢有一个孙女，他你一看到张阿姨，他的脸啊总是很苦。他很聪明，他会讲他们那个地方的话，他的普通话没有人会听，他会听，他讲的广东话大概也左右我会听，就是说是有地方口音的，但是我可以跟他沟通。我和 Peter 呢经常去看他，因为他很信任我，就把我当做女儿一样，他很信任我，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帮他，就是所有你文件啊，甚至后来我帮他申请到了福利，帮他去申请公民，带他们去考公民。当时那个还因为考公民呢，他已经过了年龄，是可以给他当翻译，我又给他们当翻译，同一天，所以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信任，把我当他女儿。但是每一次我看到他，我都求神把喜乐的灵赐给他，把喜乐的灵赐给他。刚才我讲到最近的事情，在4月6号，我们失去了一个好朋友，那个姐妹，她管 Peter 叫大哥。是广州来的，也在我们原来的教会呢受洗了。他是一个单身，就是是离过婚哈，一个人，也是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有一个姐姐在洛杉矶那边。所以在他10年前中风，在这个10年的过程当中，我和 Peter 给他很多的帮助啊，所以他管 Peter 很亲热的叫大哥。但是以前我一看到他，他就是满脸的那个愁苦。他很有钱，因为他以前在赌场做发财，我不知道他很会赚钱，很会投资，还买了2个房子，而且是全款付的房子。但是呢，他是因为生病了以后呢，就是满脸的愁苦。我们给他帮助，就是比如说带他去看医生啊，去什么呀，但是我看他一点都不快乐，没有，脸上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喜乐。虽然他也受洗了，后来我和 Peter 就是给他帮助，然后不断的给他祷告，我每次都跟他说喜乐的灵充满他，喜乐的灵充满他。那就在我记得很清楚，在去年的9月份，他是10月份过生日，我说9月份，我说听着我们也好久没去看这个姐妹了，不如我们请她出来到我们那边啊，大家可能知道有个东海酒店，香港东海海鲜酒家，它是在那个Emeryville 的海边，所以你坐在那里呢，可以看到三藩市，可以看到桥，很风景非常好。我们也请她吃了饭，然后今年的3月份，她不知道怎么非常觉得非常好。他就给我打电话，当然他很多的问题都要问我哈，请教我。我说啊，我们就去找他了，在他的那公寓找他。哦，看到他那天倒是蛮喜乐的，然后他就说给我买了好多东西，我要谢谢你。好，那因为他很多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哈，我要谢谢你。结果没想到4月6号他就二次中风，被主接走了。当我和 Peter 见到的时候，Peter 我们就是没有别的，看到他已经因为已经是拔了管子什么，就还有好像睡觉了一样，我就给他放圣歌，我给他有一首歌是在在云里那首歌，我给他放圣歌，然后呢我给他读诗篇23篇啊。之后就是我原先教会的牧师，是对我来讲就是如兄如父的一个好弟兄。我和 Peter 认识也是他亲自安排亲促成的。所以到他生命的最后，从国内今年探亲回来以后呢，就是每个星期都给 Peter 打电话， Peter 我不舒服你过来啊，Peter 就过去了，就帮忙啊。我记得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到了四月 十二号，我和 Peter 呢就是星期五，他说他们家 Peter 说他们家没什么吃的，我说那你给他做好吃的呀，就给他做了海参炖鸡送去，他吃了很高兴。后来我们星期六呢，这个可能是四月十一号，是十二号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 Stockton， 就是那个我们的 Vicky 传道，他认识那个弟兄，他们在 Stockton 呢搞了一个家教会，是实际上是参辅搞的。那个弟兄是我们在奥克兰开分堂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受洗的，他邀请我去，我就去了。但是我们原来的缘故是听说我们要去找这个阿刚的弟兄，他说啊，他就给阿刚打电话，他说你要给我带点好吃的过来。结果我和 Peter 呢又从 Stockton 跑到 Pinot 给他送吃的哈，送外卖。我们开玩笑，好歹他就告诉我，我还想吃，你吃什么？他说我想吃蛋糕。我说好，就星期天我要给他买，他要告诉我他要吃 Tiramisu 的蛋糕。我和 Peter 还特地去买了 Tiramisu 的蛋糕给他送去。之后那是你看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对不对？然后我就要放单了。Peter 呢就每那一个礼拜他就每天都去。到了星期四的时候，Peter 他星期三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实在很累了，我明天如果不是没什么事，我就不去了。我说 Peter， 如果他给你打电话，你一定要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缘故是他不是轻易要麻烦你，要就是麻烦你的人。所以 Peter 就听我的话，还包了饺子给他送去。那星期五早上，我就看到圣母给我发的信息说，他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了。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说这一段的时间，我们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忙。而且那个同时呢，就是那个是星期五，我说到，可是那个前一天的晚上，我上完班下了班七点钟，我和 Peter 在吃饭的时候，我说哎呀，一天很忙都没有看手机，我来翻一下。我一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89岁的老太太，她儿子从台湾赖给我，他说我今天打电话没有找到妈妈，你麻烦你去帮我看一下。我说好，我跟 Peter 吃完饭马上就下去，那个他住在一个老人公寓，才知道原来他被送到这边的 Highland Hospital， 就是在奥克兰的哈。然后星期那一天呢实在太晚了，所以星期五到下午三点我们就到医院看了这个老妈妈。她在医院做了一个礼拜，因为没有左检查右检查，她没有什么摔，虽然摔了，但是她没有受任何的，就没有骨折，没有受伤，唯有一件就是她检查出来她的肺部长了肿瘤。但是呢她是很有智慧，她说我不要化疗，我也不要手术啊，那我医院就把他送回家。而且我看到他让我那个有一个 order， 就是说不，大概意思就是说不抢救，不做心就是起搏，不做插管，让他自然死亡。我看到这个医生的 order 之后，他要你摆到明显的地方，所以我们还很有抱有的希望，说要等他的儿子从台湾来接他。可是很不幸的是，他儿子居然签证没有签上。他的，因为这个呢，就是他过去曾经在年轻的时候，有过案底，所以签证没有签成。那我们只好，因为虽然有医生的证明，我就觉得是应该是给一个人道主义的签名，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商量说怎么办。那我们就问那个老太太的意思，她说我要回台湾。而且医院把她送来之后呢，有一个叫亚裔安宁协会，他说如果他要在家里住的话呢，必须24小时有人陪同。那你知道请24小时护工是很贵的，老太太没有那么多钱。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就应付了一个礼拜白天哈。那晚上 Peter 说，我晚上就去吧。他去了10天，从4月25号到5月5号，每天的晚上 Peter 大概吃完晚饭，我过去了陪姨妈妈，陪了10天。 后来我们他说瑞奇，我每天也睡不着觉。当然他的那时候老太太状态还不错。后来我们就把后来上帝因为他儿子签证签不了了，我们就说他说要回台湾，我们就跟他有一个 stepdaughter 啊，就是在但是很远啊，在 New Jersey， 他是在美联航退休的，所以就由他来给他订机票。他问我的意见，我说你越快越好，因为现在老人家是情况是每一天一天不如一天。当时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护工，他也是基督徒啊，他正好他的儿子，你一家有六口人，六月份就是这个月会移民到美国。他说他告诉我是等了12年，所以他也正好要回台湾。好，就我们就决定由这个护工带着妈妈，是5月20号，把他送到了飞机上，而且我还是请假，因为这个开机场，尤其是我们要用我的这个比较大的车把他送到了飞机安全的，看着他进了安检，把他送上去了。结果后来他的儿子就在台湾，他就完成了他的心愿。这个老妈妈她在2010年已经受洗了，后来12年以后呢，她就来我们原来的教会敬拜，每一次她都是第一个来的哈。然后后来我们的教会因为疫情，大家知道我来了这个教会，那么还剩下几个老人家。这个我为什么要讲他呢？因为他里面，因为他儿子的关系，他和他儿子在2010年在台湾花莲一起受洗。他回到美国以后，他就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后来我们的教会等于好像解散了一样，但是因为他的坚持，因为他爱主，所以呢，他就去找那个 apartment manager 跟他们商量，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你们这个宿舍，或因为平时也没有人用，所以原来生命堂的一帮弟兄姐妹就可以在他们这个老人公寓的社交厅，每个星期每个主日都在那里聚会，而且坚持了2年多了到现在。好，他呢非常的热情，每一次他就负责把这个椅子啊摆好，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糕点，比如说台湾的糯米饭啊，粽子啊，还有他会蒸一些什么萝卜糕啊给请大家吃。他的里面真的是很有喜乐啊，很有喜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和 Peter 很疲累哈，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两个也是蛮有喜乐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荣耀神的名的，而且我们是在一起，有的时候 Peter 开车他还创言祷告，我们一起，他还有的时候放一放赞美神的诗歌，所以我就觉得在信主的人里头，特别是当你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的时候，你和主有连结了，主已经内住在你的心里，你所得到的满足是没有人能夺去的。好，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
好，我们谢谢华南姐妹啊，真的。